生还是重死？生和死是人类无法回避的永恒话题。今天的人已能上天入海，但面对死亡依旧束手无策。死了会去哪里？生命就此终结了吗？有人说，既然活着就还没死，不必在乎。既然死了就无法思考，所以不必追问真相，那只是庸人自扰而已。果然如此吗？对时刻都在走向终点的我们来说，如果对死亡一无所知，能安然吗？能走对人生路吗？当生命接近终点，我们能坦然面对吗？回望来时路，我们能无愧于心吗？当年佛陀正是因为目睹老病死的痛苦，才出家修行，探寻生命真相。而在佛教修行中，念死无常、临终关怀、超度亡者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也有人因此认为佛教不重视生，只重视死，是这样吗？佛教所说的念死究竟有什么内涵？一，人生两件大事。世间每天都有无数生命诞生，也有无数生命死亡。作为一期生命的开始和终结，生和死贯穿了整个人生，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。对于生死的认识，也建立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上。孔子说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其实逆向思维同样成立，未知死，又焉知生。西方哲学家说，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，学哲学就是为死亡做好准备。这并不是让我们时刻模拟死亡，而是想到人终有一死，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人生。正是死亡的必然来临，才显示了活着的价值，使我们珍惜生命。可以说，对生死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人生观的确立。一，众生和众死。有情都有求生的本能，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类。我们生活在世间，希望拥有更多的财产，更高的地位，希望事业成功，理想实现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生的基础上。只有在活着的前提下才有意义。从人类早期的生殖崇拜，到古代的炼丹术，以及今天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养生术，都反映了人类对生的贪恋。因为生就意味着希望，生命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。生命的孕育、诞生和显示，本质上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。拥有生命，才能创造无限的可能性。所以人们总是为了孩子的出生而欢庆，也会在面对疾病和灾难时，为挽救生命不惜代价。古人说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其实，很多人在施以援手时，未必是为了某种功德，而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，不忍看到生命就此消失。但生命是脆弱的，从我们出生开始，没有一天不再趋向末日。年轻时或许还不能意识到时光无情，一旦步入老年，对死亡的恐惧再也无法回避。老来岁月增作茧，每过一年便少了一年，每过一日便少了一日，一口气不来，转息就是来生。 人终有一死，人人平等，无法幸免。所以这也是很多宗教关心的终极问题，或者说是出于对死亡真相的探寻才有了宗教。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永生的希望上，他们认为尘世生活是虚幻的，天堂才是永恒的归宿，并提出神话的永生，所以耶稣之死被宣告为拯救。而信徒只要通过对上帝的虔诚祈祷，就能使死亡成为通往不朽的起点。圣经中，上帝向子民宣告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那么上帝真的能够赋予死亡以新生吗？这种对永生的期待真的会兑现吗？二，佛教只重视死亡吗？佛教是如何看待死亡的呢？为什么在人们的感觉中，佛教特别重视死亡？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。首先，释迦牟尼佛曾贵为王子，尽享人间至乐，但看到老病死的痛苦后，深切认识到世间生活的虚幻，毅然舍俗出家，一心修道。可以说，被死亡触动，追求不死之道，是佛陀走向解脱的动力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也是佛教产生的重要助缘。这样的起点，使人们将死亡和佛教联系起来，甚至画上等号。其次，在声闻乘修行中，以证悟涅槃、成就阿罗汉果为目标，而在很多人心目中，涅槃等同于死亡，只不过是圣者的死亡。比如佛陀离世就被称为涅槃。如果以证悟涅槃为究竟，不正说明佛教重死而舍生吗？事实上，涅槃包括有余依涅槃和无余依涅槃，重点是对烦恼的止息，对生死的超越，并不是死亡的代名词。第三，这种误解和净土宗的盛行有关。自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结莲社创立净土宗以来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了很多学佛者向往的归宿。这一法门的殊胜在于可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与纯粹依靠自力的其他各宗相比，更能深入到普罗大众，尤其是明清以来，其流传之广，可谓家家阿弥陀，户户观世音，使人以为学佛的重点就是求往生、求来世。第四，经忏佛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元朝以来，经忏十分盛行，尤其在江浙一带，寺院忙于超度，几乎失去教化大众的功能。人们进寺院烧几支香，拜一拜，除了求现世平安，往往是因为家里有了丧事，才想到请出家人念念经，做场佛事。一来希望亡者有个好去处，二来对亲属也是个安慰。基于以上原因，使不少人觉得佛教只关心死亡，只是为亡者服务的。这些观点有一定现实基础，但也带着对佛教的片面认识及某种歪曲。比如净土法门提倡念佛往生，关心死后去向，但和基督教所说的进入天国有本质不同。净土宗是在自力的基础上，在借助弥陀的愿力，也就是说他力必须通过自力才能实现。弥陀经告诉我们，彼国是诸上善人集会一处， 不可少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可见西方净土不是想去就能去的，必须有福报，有德行，有善根。福报从哪里来？从人间的修行来，从信愿行三资粮来。